我们继续讨论天使论在教会历史不同的观点。我们上一节讲到中世纪，那中世纪呢认为天使啊、人啊、动物啊每一样受造的都有它都有神的旨意的，因为他们又受到亚里士多的四种的因的影响。那一般我们科学研究的 efficient cause 就是实际上运作这个东西是为什么造的为什么做成的。但是呢亚里士多的哲学还有一个 final cause， 为什么这个被造，所以呢就讨论很多我们今天认为很玄的东西也就是经验主义这个时代呢他们会讨论究竟一个东西是在外界存在呢还是在我们脑袋或者理性里面存在就够的呢这个就是从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调了。我们在神论神的存在早早很多课之前讲过一次的，就是说安瑟伦说你先想象你的脑袋里面思想里面有一个东西，这个存在物呢是不可被想象为比任何东西更大的，它是最大的了。好了，那现在这个东西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咯。但是假如这个宇宙里面不可能被想象为比任何东西更大的东西存在你的脑袋里而不存在外界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不可以被想象为比任何东西更大的那个活物咯。因为一个不可以被想象为更大的一个最大的东西呢，肯定是又存在在你的思想中又存在在外界的。因此宇宙里面存在一个不可以被想象为更大的东西，又存在在你的思想又存在在外界，因此神存在无中生有，是吧？因为我们今天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觉得很无聊，那对他们来说不无聊的，在你的思想中存在是一个真的存在啊。这个柏拉图真的那个存在是在那个形式理想界里的。中世纪也讨论究竟一根针上面可以有多少个天使跳舞呢那这个是经验哲学最无聊的一种的辩论了因为他们认为整个宇宙都充满着上帝的旨意，那圣经没有讲的怎么办呢？哦，恩典没有，我们可以用自然自然就是用逻辑咯，用思想咯，所以他们就想出很多很多的一个整整的一个系统出来。那这种的想法叫做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哈，不是自然启示，不是自然神论，是自然神学，这三个名字是不一样的。自然神论是18世纪的产品，自然神论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之后任凭它按照自然定律而发展，没有神迹，没有罪，没有地狱，这个叫自然神论。自然启示就是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借着受造之物启示了他自己，这个圣经的教导。自然神学不是，自然神学就是人可以靠自己的自然，就是自然理性，不，他们没有考虑到原来理性已经被罪污染了可以靠自己的自然理性可以证明神存在，可以认识神的。那这个是当时的天主教认为可以证明神存在的论调，恰恰就是跟我们今天一些所谓基督教的教牧辅导很相似的。他们认为人可以靠心理学的心得来帮助人如何帮助自己是出自同一种的思想，明白吗？我们认为人靠自己理性是不能认识上帝的，除非有上帝的启示。同样的，人不会靠心理学来认识自己，必须有上帝的圣经的启示来开导，而且要纠正心理学很多的错误，才能够发展出合乎圣经的心理学道。好，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为了天使论没有带来新的说法，其实宗教改革为了神论一般来说没有带来什么新的说法，因为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是救赎论是十字架的功劳和人如何信与基督联合等等，还有教会跟圣灵。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相信天使有他的很活泼的服侍，特别有撒旦的存在和撒旦的势力。加尔文相信撒旦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又做上帝的器皿，不过呢，肯定由上帝来限制他的行动的范围。第九，基督新教的神学家，也就是说在加尔文之后，第二、第三、第四代的德国、荷兰等等的改革宗神学家，他们一般认为天使是灵体，就是没有身体的。但是 Zanchius 跟 Grotius 呢，认为他们是有身体的。至于好的天使的工作，一般来说认为他们就是来服侍承受咒恩的信徒们。至于有没有所谓天使保护个别的个人的天使呢，就意见纷纭，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有的没有意见。第十，比利时信条。比利时信条是加尔文，差不多加尔文时期荷兰教会的信条。我说过了，荷兰跟比利时同一个国家 low countries， 这个水平很低的，低过大西洋的啊。比利时跟荷兰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所以比利时信条就是荷兰信条。第十二章是这样说的：上帝创造天使，他们原本是好的，作为神的使者服侍选民。有一些从这个尊贵堕落了，就是从他们被造的尊贵堕落，进入到永远的沉沦。又有一些因为上帝恩典的缘故，坚忍持守，就持续在他们原本的状态。这个很像阿古斯丁，对不对？很像阿古斯丁吗？有些是顺服坚忍，所以呢，就永远是良善的。魔鬼和邪灵呢，是那么的堕落，他们是上帝的仇敌，也是一切美善的事的仇敌。他们用尽力量来抵挡神跟美善，他们是谋杀者，他们在计谋要破坏教会和每一位的教会成员，因此，因为他们的邪恶，上帝已经定罪他们，永远被咒诅。他们今天每天在等候着将来在地狱的恐怖的折磨的。天使跟魔鬼，从起初的改革中的信条都有提到。好了，从宗教改革时期到今天呢，第十一，一般来说，天主教认为天使是纯灵，但是某一些少数的基督教认为他们是有身体的。Swedenborg 第十二 ，Swedenborg 是一位异端的领袖，认为呢天使呢原来是人，是有身体的，那要看他们人在世界上是怎么样，然后呢将来就知道他们在天使世界拿到什么样的地位。第十三，十八世纪理性主义，他们就不再相信天使存在了，就认为圣经讲到天使呢只不过是一种迁就人的拟人法。第十四，现代自由派神学是指十九世纪的，有一些的现代的自由派神学家呢，还是保存天使这个概念。天使是一种的象征，代表着上帝保护人、帮助人、眷顾人，所以还是不是真的存在的，不过概念还在就是了。好，下面我们来看 B， 天使的存在。第一，是不是从波斯宗教而来的呢？是不是从犹太人那边过来的呢？波克夫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承认有灵界的，世界上不同的民族的神话，他们都会说到有神啊、半神啊、灵啊、邪灵鬼啊、英雄啦、我们中国人讲仙，对不对啊？等等。成仙的仙，那特别是在波斯呢，他们发展的天使论，有一些的考究的学者认为，犹太人呢，他们的天使观是来自波斯人的，不过呢，这个不可证明，所以呢，可能很值得怀疑。总之，波斯教的波斯人的天使观不能够与圣经调和的。因为圣经里的天使从头从上帝创造就有的。 不但如此，有一些特别研究天使的学者们，他们的结论是波斯的天使观是来自当时的犹太人的，所以犹太人影响波斯，而波斯可能又修改了一下。二，基督教的天使观，基督教一直都相信有天使的，不过在现代的神学，这种的天使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要告诉我们上帝是有活的大能的，永活的上帝在救赎历史里的大能啊，特别是为那些小群的大能，这个就是天使的意思咯，只是一个象征而已。虽然有一些的，比如康德、施莱马赫、Leibniz 啊，跟 Wolf 这些都说天使可能是存在的，有一些甚至乎用理性的证明去证明天使存在，但是很明显的，哲学是不可能证明天使的存在，也不可能证明天使不存在。所以从哲学呢，我们必须要转到圣经，而圣经呢又没有故意的去证明天使存在的，只不过假设，就是不是假设，圣经一直来都预设天使是存在的，而在圣经的历史书里常常给我们看到天使的作为。所以呢，假如真的降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的人呢，就一定要相信圣经是存在的。好，我们来看天使的本质 C， 天使的本质，这里第一，天使是与上帝有别，是被造的。二，天使是属灵的存有物，并不需要身体的啊。第一是啊，与上帝不一样啊，是被造的。第二是没有身体的，是属灵的。第三啊，天使是有理性、有德性，是不死的存有物。那在这一点上呢，天使跟人是很像的，有理性、有心、有道德啊，有德性，而且是不死的。第四，38页，有些天使是圣洁好的，有些的是邪恶的。这一段呢是讲天使啊他们的本质。第四段呢就讲到天使有多少位，然后他们的等级。第一，天使不是神，是被造的。有些人呢否认上帝有创造天使，但是呢圣经很明显的教导天使是存在的。有些啊经文讲到天上的万军被造，那究竟这个是指天上的星星被造还是天使呢？啊，不完全确定。但是呢，到了诗篇148篇二跟五节，跟哥罗西书1章6节呢，就很明显天使是被造的。好，我们来读创世纪2章1节来。所以上帝造天和地和其中万物。啊，诗篇33篇9节来。那万象啊 ，their starry host 究竟是指星宿呢，还是天上的众天使？没有说明。尼希米记9章6节，请读。天上的万象和天君是指天使呢还是星宿呢？没有说明的。好，诗篇148篇2节3节，请来读。好，这里 日头月亮星宿呢就跟上面的使者跟诸君是分开来讲的，所以这里至少可以说第二节是指天使的，是指天使的。哥罗西书1章16节，请来读。来，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这些就是指天使，这就是指天使。王上22章19节，请读。来，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 天上的万军势力服侍神。诗篇103篇第20节，来听从他命令。那中文呢，第21节是重复的，英文呢，一个是 angels， 一个是 heavenly host， 一个是天使，一个是万军天君啊。至于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那就不确定了。有些人根据约伯记38章第7节，就认为他们啊，天使呢是上帝造万物之前被造的，其实那个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来读约伯记38章第7节，来，那时，这里没有说啊，晨星与神的众子或者天使啊是一同被造，没有说啊。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上帝创造天地之前没有创造任何事物，就是按照我们手上的圣经啊所告诉我们的。约伯记38章第7节所教导的啊，也是一种的诗意，在讲呢天使在创造，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众星的时候就在了，但是并没有说他天使呢是在天地被造之前就存在的，没有这样说啊啊。有人说天啊在第一天就做完了，所以呢天使只不过是第一天创造的一部分，这个也没有证据的啊，没有证据的。好，约伯记第38章，刚才我们读过的38章的第7节，那个那时晨星啊一同歌唱啊，第8节，那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呢？约伯记第38章第1节，那38章呢是约伯的3个朋友来责备他、劝告他之后，上帝开始讲话的第一章38章。那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出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第4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地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等等。那这里上帝向约伯挑战说，我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啊？那时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天使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同欢呼的，那是不是在创造之前就被造呢？没有说，这里是诗意的，这个是诗的话，所以不能用这个来证明神创造天地这时候天使已经存在的。下面呢，可能上帝造天呢，不是一刻一刹那造的，就等于上帝造地不是一刹那造的。我们最安全的说法是，天使是第7天之前被造的。第7天之前被造的。出埃及记20章11节，出埃及记20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六日之内，其中的万物第7天便安息，所以我们最安全的说法是第一到第6天之间被造的。好，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我们来读，来，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上的天上，地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地也都和你所带。好，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一切的物质世界，动物、植物、人、死物跟天使，都是上帝所造，而且上帝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你。二，天使是属灵的存有物，并不需要身体的。这个呢，是一个争议性的一个题目。犹太人和很多的早期教父认为他们是有一种好像空气一样的身体，或者像火一样的身体。但是中世纪的教会呢，他们认为天使只不过是灵体。之后呢，某一些的天主教，然后一些的阿米念主义，甚至乎一些的路德宗跟改革宗的神学家，都认为他们是有身体的，啊，是最纯、最属天、尊贵的身体。他们认为，假如天使是只不过是完全是灵体，没有身体呢，他们这种的天使的本性是想不通的，啊。跟一个被造物好像不符合，上帝怎么可能造一个没有身体的被造物呢？他们也说天使是受到空间 的限制的，他们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的时候有人看得到，有的时候人看不到。不过这些呢，这些的论据呢，都可以有圣经来驳斥的，就是说天使是不是一定需要有身体呢？我有的时候有了，我们来读天使包括邪灵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来。人被鬼附，就是一个灵体可以附在人的身体上，同样的马太十二章四十五节，这个更恶的鬼进去住在哪里。耶稣医好那些被恶鬼附着的，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八章第二节被恶鬼所附，路加十一章二十六节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二节，也是恶鬼出去。好，比较明显的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来，因我们并不是欲属血气的征战，好，我们是不是与血气的，不是与这个城市的世界，乃是与灵界里的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作战，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身体。我们来读希伯来书 第一章十四节，是讲天使，来，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好，所以天使是灵，上帝是灵，不需要身体，上帝创造一切的身体，天使是灵，不需要身体，不偶尔穿上身体，人是灵，但是必须灵跟体，结合才是活人，所以神、天使跟灵，都是灵，但是他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天使呢，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不娶不嫁的，可以同时在很多天使在同一个地方的，也是可能是看不见的。路加二十四章三十九节，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光是天使或者是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我们来读马太二十二章三十节，来，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天上的使者是不娶不嫁的。路加八章三十节，来，耶稣，负责一个人可以一大堆鬼。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我们读过了，他们，是不能见的，是在灵界里的。还有其他的经文，诗篇104篇四节等等，都不能证明天使是有身体的。诗篇104篇四节，希伯来书一章七节，马太22章30节，然后呢，哥林多前书11章 第十节。就算是以西结书的预言，还有启示录里面一些关于天使的描述，也不能证明天使是有身体的。不过有的时候天使是不是取上真的身体在人间显现呢，就不知道了。比方说我们也可以问嘛，那三个探望亚伯拉罕的那三个是天使吗？假如其中两个是天使，一个是上帝，那天使就穿上了人的人性咯，对不对？所以旧约里面很多有天使显现的。那在这里再提一两件事情。第一，在旧约里呢，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圣子显现，也有可能是天使显现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也被称为使者或者天使的。让我找一找，应该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这里没有说耶稣是天使哈，但是天使这个字或者使者这个字，往往是指有权柄代表他的主人，但是是仆役。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所差遣的是使者，天使是使者，耶稣基督也是使者。那这个没有说耶稣是天使哈，但这个字可以指耶稣基督作为使者的意思。再来哈，这个字使者这个字是指仆役被差遣的，当然是指天使，但是也可以指耶稣基督身为一个仆人，一个被差遣的仆役。最后我们必须要承认灵界是存在的存在的。1980年在 Missiology 宣教学这个期刊里面呢，一位资深的一直在印度宣教多年的 Paul Hebert 教授发表了一篇的文章，叫做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Paul Hebert H-I-E-B-B-E-R-T Missiology 1980年， The F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把中断格调的错误。什么叫中断格调呢？他说每一种的文化除了现代迷信科学的西方文明以外呢，都有高层次的文明、低层次的文化，还有中断的。比方说高层次的文化在西方就是科学咯、哲学咯，低层次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咯、踢美式足球咯、吃热狗看雷球咯，这个一般的民众文化嘛，对不对？中国也是吗？高层次的孔孟之道，低层次的包饺子对不对？你有一般的民众的文化，或者喝凉茶，广东人的但是呢，在这个孔孟之道跟喝凉茶之间呢有一个中断的。比方说中药、中医那它既不是哲学，也不像我们每天切菜烧饭那么简单嘛，是一个中间的一种的文明。恰恰呢是西方过去500年没有的，其实不是没有啦，应该说是被压抑的，这个是我的评论不是没有，是被压抑掉。比方说红印第安人绝对有这段的他们的医学印度人有印度人的医学，中国有中医红印第安人、非洲人都有这个的。那问题是因为西方没有或者把压掉了，因此在这种崇尚理性跟科学的年代兴起的教会，就是基督教当时还没有新派的，差遣宣教士到中国、印度、非洲宣教的时候，比方说一个宣教士到了宁波或者什么地方他写报告回去美国或者英国或者德国，说当地的人很迷信，向我们挑战，我们这里没有下雨，你这个洋鬼子，你可以祷告你的神下雨吗？他真的祷告下雨咯那个神迹发生了。好，那个西教师呢就写了一个报告回去英国、美国、德国什么地方他的老板一读到呢，这什么东西看不懂的，他就把那封信就放回去档案，永远就消失掉了，在那个档案馆里面 一直存到今天啊，存了100多年的。所以我们西方的纯正的正统的基督教一般都不懂怎么去啊正视灵界啊，直到最近这几十年。不过当然这种的中断的文明里面往往是邪灵活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西方的很保守的教派也有一些呢，要就是不承认这个灵界的存在，要就什么东西都放在这个邪灵里面，包括中医、直追、任何的推拿啊，都把它当作是邪灵来看待。张嘉英师母翻译一本书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他写的，是他翻译一本保守的啊教派的美国人写的书。你要就不承认他，要什么东西都，总之呢，是从西方的理性跟科学来看这个中断文化，有两种的极端，一种就完全否认它的存在，一种就什么东西都说成是邪恶的。好，留给各位去思考。